各位老师，各位大德，各位同修，我们今天还继续讲上一回没有讲完的那个十六位尊者。上回十六位尊者讲到前面舍利弗、目犍连这两位为止，今天呢我们就开始啊，从这个摩诃迦摄从这里开始。这十六位尊者啊，按照类别在前面都介绍过了，一共有六大类。在这六大类之中，这个最前面的是德慧才能啊，以至于啊最后的那个精进破障，每一类都是我们学净土宗，也就是说这部经的有密切关系。换句话说，从这六类当中就可以看出来，这部经啊讲到高深的地方啊，一定要有那个最高的智慧啊，才能够啊研究的透彻。讲到对这个浅近而且人人都能够学的地方呢，就是这个根基最正的人呢、也可以学。所以这部经讲的这个法门妙就妙在这里啊，是三根不备，就从这些尊者这些类别就可以看得出来。现在我们就看摩诃迦摄这个摩诃迦摄啊，就是摩诃是大的意思，印度文叫摩诃，反正中国的字的意义就是大。迦摄呢，为什么要加一个摩诃迦摄这个大迦摄呢？因为迦摄这个在印度啊有好几位，这里加上一个摩诃迦摄，加一个大字是辨别，与别的迦摄不同的。你比如说前面讲有三迦摄三兄弟，那么这里啊这个摩诃迦摄就是不是那个三迦摄，就这里叫摩诃迦摄。那么这个迦摄这两个字，就是这个荧光的意思，这个荧光啊，它这个所谓荧光是什么呢？它身这个全身呢、发出很多的这个光辉出来，很多的光出来。那么他由于他这个身上发的这个光啊，可以把别的光掩盖起来啊，别的是什么光啊，遇到他这个光啊就被掩盖住了，就他的这个荧光。那么他这个为什么他身有能够发出这样的光，光是有好啊，你看某某人的身上有光，就代表他这个人有智慧有福德。这个摩诃迦摄就是在过去世啊，这个因为有一个人呢、发心用一个金属啊 因为今天啊，补给寺庙的一尊佛像啊，给他补一补，这个佛像他这个缺了一块。那么这个人呢，就把这一块这个金片子拿到一个那个金子店里边，金店里边呢，请这个金店里边这个师傅给他把它推薄一点。那么这个金店这个师傅啊，一看这个好事情，就不要拿他的这个手工钱，不要拿着这个钱，是共同做的一个功德。那么这个呢，这个金店的师傅呢，后来啊，就是这个荧光啊，就是大家社，由于他过去是有这样的这个多了这么一个功德，所以到释迦牟尼佛一直到后来，那么他这个身上呢，生生世世啊，都身上发的这个光啊，可见呢，我们前面讲有是有些表示因果啊，这就是因果，就是你种了什么因，做的什么功德，到后来必然有好的这个果，那么这些有这件事情啊，它对荧光这个意义啊，这个表示因果的意思。那么，他是在这个十六位尊者当中，他是头陀第一。各位看这个表上面是头陀啊。头陀是印度文的意思啊，按照中文意思来讲呢，就是这个抖擞的意思。所谓抖擞什么呢？就把这个，你就说我们把这个衣服上面有那个尘土，把它抖掉。那么拿这个意思比喻啊，我们凡夫众生都有烦恼啊。把这个用抖擞这个意思，把这烦恼抖擞掉，把它抖掉，这是头陀的意思。还有呢，你要这样用这个功夫，就非下苦功夫不行。所以这个头陀啊，一般的意思也讲的，这是苦行的。那么修苦行啊，苦行讲起来的话，那就很多，有十几种。那么这里就是我们扼要的了解呀。凡是修苦行的人呢，衣食生活这个住的用的一切都非常简单啊，只能够维持一个生存就够了，非常简单。那种生活是我们普通人的忍受不了的。那是苦行的，就苦行的，这叫头陀。他这位尊者在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当中，他就是第一位。那么这位尊者说起来啊，我们佛家可以说是他就是讲出来是鼎鼎大名的了。大家都是在禅宗是就是不修佛的人也就是大部分也知道说拈花微笑，这个就是说在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说法，他这次啊是捏了一朵花出来，就是也没说只是捏一朵花在那里啊，让大家体会，在会的多少多少的听众啊，不知其所以然。只有这个大家说呢，破颜微笑啊。那么可见的， 他对于释迦牟尼佛演化起来，他懂得佛的意思，懂得佛的意思啊，就是对没有说出来啊，这个禅宗啊，就是叫人家心里心领神会啊，不是能够说得出来的，只有他破颜微笑。然后释迦牟尼佛呢，就是说这个他的一个这个佛有这个正法眼障啊，正法就是佛家讲的正法了啊，正法眼呢、啊、就等于这个法眼，就等于我们一个人的精神全部精神就是眼上面的，是正法眼障，就是在释迦在这个大迦叶得了，把这个布给穿给大迦叶，因此啊就把这个衣钵啊就传授给他，成为禅宗的开始的禅宗的第一代祖师。那么大迦叶尊者参加这个法会，参加的法会就是来学这个法门呐、啊。可见呢，这样的智慧啊，那么他这个可以说是聪明才智是了不起的啦。他都来参加这个法会呀、啊，学这个法门。所以到后来，中国的这个传到后来，中国的这个历代的禅宗啊，凡是那个大彻大悟的这些祖师们呢，都是劝告人学念佛法门。比如说近代的禅宗的大德叫虚云老和尚，虽然他在这个禅宗道场是教人家参禅的，可是在外面演讲说法的时候，处处劝人家念佛。这个可以呢，这个真正是善知识啊，他没有一位不劝人学念佛法门，只有那些啊他自己标榜我是学禅宗啦，这禅宗要真正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，你问他彻悟了没有呢？真正彻悟必然学一学念佛的，反而那些没有口里讲是参禅，那么他反而说是啊，念佛这个是这个法门太低了，太粗浅了，那是一些老太婆没学的啦。讲这种话的人呢，逐渐他连这个禅宗也没有学得好，是那些话听不得的。因此从这里可以看，禅宗的低俗后来哪一位能够比得上大迦叶呢？试问一下，他老人家都在这里修这个法门。那么下面就是摩诃迦旃延呢，迦旃延，摩诃是大，是大迦旃延。迦旃延的意思，反正中国意思就文识啊，这个文识是他的这个姓呢。他是论义第一，所谓这个论义第一呢，就是对于佛法这个义理给人家研究讨论，他就是站在这个第一位了。给人家这个辩论这些这个事情呢，可以说他是个高手。那么为什么他有这种这个
这个才能呢，他出身呢，他的家庭啊，也呢就是这个婆罗门，在印度那个时候，他们这个那个婆罗门这个种族啊，是非常有学问。这个在当时的话，就代表是一个这个贵族的一个种姓，就是贵族。那么他受的教育啊也特别好。那么因此呢，他的这个研究这个理论呢，比一般人都高明，所以他是论义第一。在下面，这个摩诃俱迟罗，俱迟罗翻成中国意思是大吉呀、啊，大吉，我们人每人都有吉嘛。那么他这个特别大，这个根据他身体状况来取这个名。他这位尊者啊，是谁呢？前面讲这个第一位是舍利弗啊，他就是舍利弗的舅舅，他的母舅啊。那么这个在当时啊，没有皈依佛，没有跟佛学之前呢、啊，那么他是这个受的教育也就不错了。那么常常跟这个他的姐姐啊，就舍利弗的母亲呢、啊，常常辩论的这个问题，学问上面常常有辩论。原来的辩论的话，都是他胜过了，他超过他的这个舍利弗的母亲了。后来呢，这个舍利弗啊投胎了啊，他姐姐是怀孕了。一怀孕的时候啊，那么舍利弗这是什么人呢？他是一个最有智慧，他出世就有这个智慧的人了。所以他这个母亲胎里边呢就有智慧的，所以他母亲一怀孕了，然后再跟这个居士路辩论的话，居士路就辩不过他了。那么这个他这个一想啊，准是这个他未来的这个侄啊这个关系的，所以他就跑到外面呢，到了这个印度的南方，跟一个非常有智慧有学问的人啊，也是个外道啊，这个大外道，跟他去学，一共学了十多年。那么学了十多年回来啊，就是这个时候啊，他以为他的学问呢一切都是学得很充足啦，就找他的这个侄儿，结果他侄儿啊已经跟释迦牟尼佛出家了，然后他就找到释迦牟尼佛那里去，找到释迦牟尼佛，他以为说我这个学了这么多年呢，可以说在印度来讲，这个学问已经是，那实在是，他自己认为是没有任何人能够，驳得到他。他想这一下到佛那里去啊，他可以一显身手了啊。结果就一变呢，一句话说出来的话就跟佛不用说，只说一句话，他就没有办法辩驳了。没有办法辩驳怎么样呢？然后就跟佛出家了。所以这个那个时候人呢、啊、还好啊，辩论不过我就跟你学，绝对不跟现在人一样， 现代人我辩不过，辩不过你就是你，我还是我，我还是是固执我的这个成见。现代人就是这样，根基漏裂是没办法。是他是原来可见的，原来就是很有学问的，就是他的这个因缘。他这位尊者跟佛辩论不过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那个佛的智慧谁能够辩论呢？那就成佛以后差不多。他虽是跟佛辩论不过啊，可是他听他这么多年学习的学的那些辩才，那可不得了啊。所以他到后来跟释迦牟尼佛学了以后啊，因为原来有那种这个学问的基础，后来在佛门当中啊，他是答问第一，凡是由人家来有什么问题，他给人家解答，那可说是没有人能够超过他这种这个才能啊，这他是答问第一。再下面就是离波多，离波多的意思就是假和合。为什么取名假和合呢？这位尊者开始的时候啊，对于这个我执比较要执着的厉害一点。那么这个释迦牟尼佛啊，佛去教育教化，那是不得了的了。而且后来就是想办法来针对这个给他度化。那么这位尊者有一次在夜间，在这外面一个凉亭子里面呢，在那里用功啊，修道在用功夫的时候，忽然呢看见有一个小鬼呀， 一个小鬼拖了一个死人，一个死尸来了。那么在小鬼后面呢跟着一个大鬼在后面赶过来，赶来之后赶到这个亭子上面呢，那么这位僧侣心里也不会害怕的。你们来的时候怎么办呢？那个小鬼就这两位，一个大一个小啊，这两鬼啊就是前这位僧侣啊做一个说个公道话，说公道话呢，说这个死尸啊究竟是谁背来的。那么僧侣一想啊，假是说要是说这个说是大鬼背来的话呢，那个大鬼可以饶了他了，不会加害于他。但是这么讲的时候啊，这个不是事实，不符合事实啊，有一点妄语的嫌疑啊，所以就照实讲，这个事实是小鬼啊背来的。那么这样说出去以后啊，大鬼就是气愤了，就把这个僧侣呀这个胳膊就拿掉了，拿掉了。小鬼是感恩图报，替他说这个仗义之言，说他说公道话吗？他就把那个死人的这个胳膊呀拿下来把他补上。补上这个啊，那个鬼大鬼又把这边的又把拿掉，拿掉了。小鬼又把那个死人的身体这个胳膊又把他补上，这样把四肢都以至于全部身体啊都把它换掉了。那么他本来的身体呢被那个大鬼吃掉了。这样后来一想呢，一到了白天他就到处跑，逢人就问，说我到哪里呀？一想我的身体被鬼吃掉了，现在这个身体是那个小鬼那个死人的身体把它补上来的。到处就问，到处人就问，后来就有位，那当然也是释迦牟尼佛把他化出来的人呢，就告诉他， 你呀本来就是假的啊，我是没有的，这一句话就把他原来的我执就是彻底打破了。所以他从这个事情呢就了解呀，我们人生呢就是四大假合啊，假合合啊，啊，就从这里就悟了道。因此他的名字呢叫做假合合，这就是离不多。这位尊者在大弟子当中无捣乱第一啊，他就是在这个用功夫入定的时候不会有捣乱的。所谓这个不捣不乱什么呢，心这个是正念分明的，就是不捣乱呢，就是这个心里的那个不要散啊，就是不乱，这个有定功夫啊，手指的那个定在哪里就不会乱。那么本来是用功夫都会要求是无捣乱的，可是这个不容易了。他在诸弟子当中无捣乱是第一位，是周立盘陀劫，译成中国意思叫做寂道。寂道就是说他上面有哥哥，他是弟弟，他母亲怀孕呢分娩的时候啊，在哥哥也是他母亲在这个在路途上生产的，后来呢他也是他母亲在这个离间在路途上生产的，这叫寂道。他是这个意识第一，所谓意识第一什么呢，这个人呢就是这个算是这个上中下三根呢，他是下根，这正根正到什么程度呢，比如说这个学一句话了，学两个字啊，前面学了这个，到后来学第二个字啊，把第一个字又忘记了。那么那个时候啊，那么叫他这个学了很久功夫没有办法进步。他本来是他哥哥也是跟佛出家学佛啊，他哥哥看到这个样子，见这个是哪里学得好呢，他哥哥就叫他，你干脆你回家吧，也不要再学了。他这一想啊，这个不能学的话就是痛苦啊，不肯回家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就知道以后啊，就教给一个方法，教给方法什么呢，你别的学不会，就日常用的这个扫地的那个扫帚啊，就是你念扫帚这两字，扫帚开始念的时候啊扫学会了，再学轴了扫也忘记了，那么回过来学轴那会儿，这个学这个扫的时候呢，轴又忘记了，然后慢慢练习，把扫帚两个字学会了。一学会的时候啊，就这样一直念下去，念到后来的时候啊，整个把心里的这个见思活所有的烦恼啊，全部扫得干干净净的了。你就成了罗汉，成了阿罗汉。这位尊者因为他这个关系，所以在佛门之中啊，他一直第一啊，就是念扫帚两个字就能证阿罗汉果。想想看，我们念佛功夫到了，一句万德洪名，怎么不会证果啊？怎么不会往生啊？所以这个我们大家 还不至于像这位尊者这样的记性不好，我们果然用功的话，一定有成就的。